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5号，公元2002年1月1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加拿大西藏问题协会敦促加拿大总理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加期间举行会晤，美国人权观察组织发布年度报告，谴责中共镇压西藏和新疆。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达尊在菩提迦叶发来的专题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从印度比哈榜首府巴支那返回到了中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达赖喇嘛从本月9号结束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的全法会之后，从印度著名圣地佛祖成道后初转释法轮的基地波罗纳斯城抵达到了菩提迦叶，先后三次朝拜了释迦牟尼等三世诸佛成道处金刚座菩提道场，并且先后前往距离迦叶约70公里处的佛说般若经处灵鹫山等部分佛陀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圣地进行朝拜。因为过于疲劳，达赖喇嘛身体几天前稍微有些不适应，为此医师要求在传法前夕休息几日，顺道前往印度比哈榜首府巴支那检查身体。经过体检，医师指出没有任何疾病，而是由于疲劳过度而出现不适现象。对此也解除了信众对达赖喇嘛身体状况的议论和印度媒体的各种报道。达赖喇嘛于昨天返回到了迦叶地区的菩提道场，到今天抵达印度中部迦叶地区参加达赖喇嘛石龙观顶的信徒已经超过了10万，其中还包括来自西藏境内持护照的300多人，无证件的超过400。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特别在菩提塔南部搭起了将近40多个帐篷，专门为来自西藏境内的信徒提供住宿，同时每天还免费提供茶饼，并就医疗、卫生、水电、朝圣等方面进行服务。在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驻印度迦叶石龙观顶法会服务站，来自西藏东部一位持护照不愿透露姓名的青年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是从哪里来的？”“
德钦，云南德钦。”“
啊，德钦。”啊，是怎么过来的？办那个护照过来的，还是怎么过来？
办护照过来的。
你是第一次到这里吗？印度？
第一次。
那么你第一次到这里印度，特别是印度的圣地菩提迦叶，接受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授的金刚石龙观顶法会，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我们作为一个藏族人嘛，能受到这样一次石龙观顶，我们每个人的心愿就是这样一种，假如能够受到这样一次特别像母亲这些。
那么您到这里以后，特别是西藏流亡政府，也就是难民接待站，对你们从西藏境内新到达这里接受石龙观顶和达赖喇嘛传法的活动，对你们提供的住宿呀各方面，你有什么感想？对此。怎么样？他们提供
太关心我们这些人了，我们住到这里什么都不懂，要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哪一到这里你们特别关心特别关照我们。
一名藏族人为什么不会说藏文呢？
那从我们出生到现在吧，受这些教育的没有这个环境吧，没有，现在一直没有这个环境。再呢，假如现在我们那边教藏语呢没有用到市场上，政府嘛这样说的，假如要 华阳民族怎么这样说是在说，但是他没有用上去，所以就人人都好像学了就没饭吃这样感觉的。我们一听周吧的人嘛，周围的人全部藏族，全部是讲汉话，假如我们相互交流的话呢，全部都是汉话交流，我们内部。
那您认为这样的话对未来发展西藏文化宗教习俗各方面会不会起到什么严重的后果？
这个嘛，明摆着的事情，再过上一点，人我们老一代要过去了，那下一代呢，我们亲戚，我们的这些直系亲属都是这样，跟他们小时候就讲汉话的很多嘛，那我们本身我们也跟他交流什么都是用汉话，那我自己的感受是好像疏远了很多，我们自己之间亲人之间吧，这种平常。
那么谢谢你接受我台的采访。
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组打针在印度中部菩提迦叶报道。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据加拿大西藏问题协会发来消息，有12人组成的加拿大西藏问题协会近日向加拿大总理约翰·奎斯琛先生呼吁，要求总理本人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下月底访问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时进行会晤。加拿大西藏问题协会12名成员是加拿大社会各阶层不同职业的代表，并累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这12名成员分别是加拿大国际调查部门负责人 Patricia Adams 女士、人权与民主事务协会会长 Warren Almond 先生、新民主协会负责人 Ed Broadband 先生、 McConnell 基金会会长 Tim Broadhead 先生、 Match 国际中心会长 Rosemary Brown 女士、第一国家协会负责人 Matthew Kuncom 先生、健身公司营业部负责人 Margot Charlson 女士、加拿大工人协会会长 Ken Jost 先生、律师 Virginia Lam 女士、塞拉联合协会主管 Elizabeth May 女士、西藏籍博士 Tudien Jinpa 先生等。加拿大西藏协会主要负责人 Tudien Sangbe 表示，上述12位加拿大各官方性协会和非官方性协会的人士时常极力研究西藏问题，并对解决西藏问题给予很多支持，同时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下月访问加拿大渥太华表示关注和重视，呼吁加拿大总理约翰·奎斯琛先生同达赖喇嘛进行会晤，就藏中能尽早得到和谈，多次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计划下月28号至30号对加拿大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对加拿大的第4次访问，同时计划在2004年在加拿大图伦托城市里举行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美国人权观察组织前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2001年年度人权报告。该人权观察组织指出，中国政府在2001年迫害人权的情况有增无减，并加强控制人民的基本自由。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共则以反恐作为在西藏及新疆镇压的借口。报告说，布什政府去年对中共的政策由先前的对抗转为911事件之后的合作。布什总统过去曾强调宗教自由，但在911之后，美国如何与中共合作反恐及在人权贸易上取得平衡，目前还不清楚。报告说，中共去年加入世贸组织及赢得奥运主办权，提高了国际能见度，同时也加强控制人民的基本自由，逮捕学者，严打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者、恐怖分子及分裂分子，关闭报章杂志， 严格控制互联网内容，以法治为名打压政治异议人士。这份报告的内容包含人权状况受到关切的国家，中共的部分还包括香港的情况，中华民国的人权情况未在报告之内。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了向你们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而不是很久前中国赠给的那枚。早期西藏公文开头均有中国皇帝命令达赖喇嘛为佛教法王的字样，但13世达赖喇嘛改为奉佛陀之命。然而预言的发布和取得了我们的独立之后，我们疲惫于这一斗争，因而回归到古老的孤立。我们没有与中国缔结任何条约，结果我们继承事实的独立并没有法定的国际地位。1913年，英国试图邀请中国和西藏代表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以此决定这一问题。三方的代表地位平等，经过一番长久的讨论后，他们签署了一项草案协定。会议期间，英国奉劝西藏同意中国宗主权的概念，又奉劝中国同意西藏的自治。英国和中国都将尊重西藏领土的完整，不向西藏派遣军队，不干预西藏政府的政务。但是尽管中国代表在这一协定上签了名，中国政府却拒绝签署。因此只有西藏和英国分别签署，同时发布一项分开的宣言，即只要中国拒绝签署，中国即被剥夺协定上的任何特权。中国从没有签署此协定，因而在这法定的形式上，他也就永远无权提出其宗主权。因此问题藏此而未决，而每当这问题一提起，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根本就没有中国人在西藏把持任何权利。而西藏为期38年，行其独立之道，西藏没有参与中日战争，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也坚持中立，拒绝有印度经西藏领土转输给中国军用物资世界大战中。但在这个世界期间，西藏人也从来没有采取主动向世界证明他的独立，因为似乎毫无必要。但不时有他国政府采取行动，以某种形式来证实他们接受我见他。但西藏政府不让驻藏的大臣离开拉萨，西藏军队与英国军队作战，但被击败。达赖喇嘛东逃，英军于1904年进入拉萨，并与西藏政府签订了条约。在达赖喇嘛出外的时候，那条约是由摄政签名，使用达赖喇嘛的印盖，以及有噶夏国会和哲蚌、色拉与甘丹三大司盖章。事实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签订了一项国际协约，它确立了边界和通商权，还在别的条款中同意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任何外国势力不得干预西藏的事务。中国并没有在这项文件里被提及。
以上是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信佛教圣地。